最近有些弟兄姊妹很愿意在讲台上有侍奉，我想弟兄姊妹这样羡慕先知讲道这样的侍奉工作是一个很可喜的事情。本来前几年曾经在海内海外和弟兄姊妹分享过一个专题，也曾经写了一个讲义，就是宣道法讲习课程讲义，一共有20页，有除了序论以外还有发讲，有的地方是有了录音，但是有的地方没有录，那个录音现在我也没有。最近又有弟兄姊妹很愿意在这方面有追求，这实在是可喜的事情，也曾经提要不要再开一个讲习班，但是我就想不知道方便不方便，我想先用录音呢和大家一同有分享。说起来很抱歉呢，也很亏欠林献元弟兄，本来给我安装了很好的这个录像机，就是可以自己对着这个电视机啊可以录影，就这样可以对着电视机这样讲了，但是我自己不会使用，日久天长又忘了，而且是自己不知道按什么按钮按得不妥当呢，就是现在不能使用了，觉得真是亏欠献元弟兄的爱心。不管怎么样吧，就用这个最简单的方法，用录音机呢和弟兄姊妹大家有一点分享，有缺欠不足的地方只有求主的恩典来补满这些个缺欠了。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感谢你有海内海外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在主面前有所追求，有所献上，也愿意参与有些个侍奉。谢谢天父，弟兄姊妹这样谦卑在主面前追求的心实在是宝贵的。但是主耶稣基督兴起更多的在讲台上释放真理的信息，能够和众多弟兄姊妹有分享，让教会得益处，让弟兄姊妹受造就，就让讲的人自己本身也更多的蒙恩，不仅是在讲台的信息上，也是在讲台下面素质的属灵的追求操练以及生活行为各方面都成为美好的见证。求主赐福许多有追求的弟兄姊妹，也使用这许多的弟兄姊妹，还是自己的语言所不够的地方、亏欠的地方，求主自己的恩典补满这许多的亏欠。愿天父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不要耽误了一些弟兄姊妹的时间，就让你自己的灵运行在我们众人当中，让讲的和听的一同在蒙恩典。谢谢天父，求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这个讲义一共是20页，今天先和大家谈一谈序论这一部分，有的呢就不要讲了，或者一读就过去了，有的呢可能还需要补充一点。这个第一页宣道法讲习课程讲义的序论引用的经文是使徒行传5章19节到20节，请弟兄姊妹就回去自己看了。这个序论当中一共有4段，第一段是开设本课程的一个动机。前些年的时候愿意和弟兄姊妹在这一方面有个分享，是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点是见到了弟兄姊妹的成长，我个人觉得在前几年已经发现到海内海外弟兄姊妹在主面前真理的造就上、火热的追求上，几乎都是相当有刚刚出来蒙恩、刚刚奉献、刚刚蒙召出来服侍主的时候，相当那个光景，或者超过了那个光景，觉得确实看见了弟兄姊妹的成长，专职侍奉或者代职侍奉，都是神兴起了这么多的人。第二点就是听到了有些个弟兄姊妹的分享，我自己也很受感动。在国内 我就见到有很年轻的小的姊妹，她在那里分享十几分钟，下边已经是传道多年的四五十岁的同工在下边受感动流泪，我在旁边听着也流泪。所以神使用了这样一些弟兄姊妹，也听到了弟兄姊妹的分享，自己很受激励。在海外也是听到了有这样的一些弟兄姊妹的分享的信息，让我自己很得帮助。所以这是开设这个本课程的这个动机的第二一个动机，第二点。第三一点呢，就是想到了弟兄姊妹们的侍奉，有些个弟兄姊妹呢有心侍奉，但是对于讲台的侍奉呢，有的时候就看法比较看得很恰当，有的或者是有些个畏惧，或者有些呢看得觉得很轻易，甚至于有人呢愿意在讲台上有所分享，但是没有注意到讲台下边的操练和准备。也有些弟兄姊妹呢有心服侍神，而觉得我不知道在讲台上怎么讲，因此就好像有一些畏缩。想到了这样的一些个情况，所以觉得也是开设一下一个课程，和弟兄姊妹分享，一同共同看一看我们应当怎么样注意这个讲台上的这工作。这是第三一点，开设本课程的动机。第四一点呢，就是看到了海内海外的信徒们的需要。这是有很多的地方啊，许多的弟兄姊妹好像是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弟兄姊妹如饥似渴啊，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个聚会好像灵里头不解渴，需要有人在讲台上。当然这个讲道的人呢，自己先要灵里面丰盛，能够成长起来，也需要呢有人呢能够把神的话能够释放出来，满足弟兄姊妹们的需要。这是开设这个课程的这个第四一个动机。第五一点，就是感到了华人海内外众教会的责任。大家都说21世纪可能是华人，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向世界宣道的这样一个世纪，若是这样的话，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应当有所装备。当然在神学院里边也有些神学的老师，也有些弟兄姊妹上了神学，这样的就也学到了宣道法、讲道法，这样呢也便于侍奉。但是确实也不是仅仅神学院能够满足一些弟兄姊妹的要求和需要，更何况呢有些进到神学院里边的有些个弟兄和姊妹奉献不清楚，蒙召也不清楚，在神学院里边学到了一些个知识，灵命上没有什么成长造就，这样呢就是也难以满足大家的需要啊。我听过这么一件事情，华北神学院，山东的华北神学院在潍坊吧，那是在中国30年代40年代都是比较好的神学院，贾玉明老牧师、张学公牧师等等的都在那里讲过课，但是五个指头也不是一般齐的，有的一些神学生很好，毕业以后这个盟主使用，有很多的一些这样的牧人，但是也有些出来呢就是只是讲知识，他进去的时候就奉献不清楚，蒙召不清楚，学就学了一些个知识，等到出来毕业以后，我听说有一个华北神学院的毕业的学生出来以后，在一个教会里边服侍，在那个教会里边服侍了有三年以后，他给华北神学院的老师写了一封信，我说咱们现在神学院里有没有新的讲义呀、啊、我毕业以后这三年呢把所学的都讲完了，没得可讲的了啊，这是一个真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神学院也不一定满足一些弟兄姊妹们的需要，也不能够说 神学学完了以后，一生就可以在主面前不再继续学习了。所以感到了华人我们海内海外众教会的责任，我们不仅是要满足当地我们附近的一些弟兄姊妹的需要，不仅要满足当地附近的一些华人的还没有信主的人，怎么向他们传讲福音，海外如此，海内也是如此，而且21世纪，神可能要引领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走出国门，走向海外，把福音传到地极，完成神给我们的大的使命。我们不能够骄傲啊，但愿我们在神面前都谦卑下来，但是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回报西方的教会的心，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够推卸神托付给我们的责任，托付给我们的事工。所以我们不能够骄傲，但是也不能够推卸神在这个历史时期所要让我们华人教会所要担负的责任。所以这是开设这个课程的动机。好，第二一段就是说这个开设本课程的困难，这个困难有主观的困难，有客观的困难。第一点说到这个主观自己自身存在的这个弱点，我从来没有学过宣道法课程，我虽然教过一段这个圣经学院，但是没有讲过宣道法，所以就是很怕这个讲义是挂一漏万，有很多的疏漏的地方，也恐怕呢这个讲的是一个理论，所讲的成了理论的空谈，这样对大家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这是我自己自身存在的弱点。当然呢自己服侍主也有一点点的体会，但是这一点体会可能是片面的，也不是很完全的，所以就是只是和众多弟兄姊妹一同分享，一同寻求互相的勉励，我们共同的看看主怎么样的这个带领我们。这是我自己本身存在的弱点。一个客观上呢也有有限的条件，现在倒是有些个宣道法的书籍，但是这些个宣道法呢个人都有自己独自的见解，都有自己的看法和侧重点，很难说一本宣道法就是完完全全够我们用了，可能我自己了解的不多，见到的书籍不多，有这么一种感觉。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自己本国的弟兄姊妹，本民族的一些年长一代的传道人，特别是被神使用的一些奋兴家，被主所重用的一些个神的仆人们，他们没有留下他们的经验，他们就是被主接去了，所以这个客观上有这样几个困难，所以这是我们这个课程可能很不完全。再有就是开设本课程的这个希望啊，就是希望我们共同的寻求讲道的原则要领。第三一段就是第一页的倒数第三行这里所说的第三段开设本课程的希望是什么呢？希望我们共同的寻求讲道的原则要领，很难面面俱到，说得很具体。但是第二一个希望呢，也是不要成为无形的约束和规条，好像是边弟兄讲了这个宣道法，就得按照这个宣道法来这样来做，这个绝对不能这样，我自己绝对不敢。我也劝勉弟兄姊妹，就是看了别的宣道法的书，也只能做一个参考，不要把一个宣道法的讲义或者是书籍，把它当成一个这个条规来约束自己。好，现在看第二页的第一行，第三一个希望呢，就是希望我们这个讲义，我们这个讲座，我们这样的一个分享， 只是做讲台侍奉的一个启迪性的探讨，而不是结论，而不是说我们就一定就要这样做了，这是最后的一个结果，不是这样，只是我们继续不断的探讨，继续不断的这个彼此互相的启发，让我们从神那里都有得到神的启示，让我们更好的能够侍奉。第四一个这个希望是真正就是在神面前多年以来长期的这样祷告，希望出现有更多的真理出口。我说这个真理的出口就是在讲台上看见有更多的人能够为主的缘故，也是奉主的名传讲主的话，把神的真道，把圣经的真理要道能够讲解的很清楚，使讲的人听的人都同被一灵所感，使得教会呢就更有长进，更兴旺，也使得一些没有信靠主的人能够有更多的人归向我们的神。所以这是第三一段开设本课程的希望。第四一段是讲到本课程的这个计划，我就不再念了。这计划一共分成八讲，但是我想不可能把这八讲都讲了末了呢还要有短讲实践，就是第二页的倒数第五行。原来的时候我是希望是每一个人，人人只要听讲了，每人都要有一个短讲，都要有一个实践，讲完了以后呢人人评议。这个评议不是互相的在这里有一种不满，而是有一种彼此相爱的心，关切的心，真是弟兄姊妹互相的这样子促进，很真诚的对于这个试讲的弟兄或者是姊妹说一说你哪些个地方很好，哪些个地方觉得还应当改进，某些个地方那一段可以把它删掉，某些个地方呢可以再加上一些经文，我觉得哪些经文对你这个讲题还有点帮助，作为一个参考你看一看。也可以对这个试讲的人，你们人人要短讲实践嘛，对这个试讲的人也可以提出来，哎，我这里有一个见证，你看看用得上用不上，不一定非得让人家听了人家就用但是呢可以提供其他的同工弟兄姊妹来一起参考，或者说我听到别人讲到的时候讲了一个什么内容，或者是这个比喻或者是一个故事但是呢那个很能够说明真理，很能在你这个讲章讲到内容当中也许能够起到一点点的这个作用就是介绍出来，这样的互相帮助就是共同的提高，力求完善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试讲的以后，就是大家互相的探讨，推心置腹，开诚布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把要准备讲到的这个弟兄或者是姊妹当成就是很亲切的同工就是真是亲入家人一样，这样呢很真诚的提出自己的几个看法对于这个讲试讲的这个弟兄或者是姊妹，哪些个地方应当肯定，充分的肯定，或者哪些地方应当再加深，哪些个地方再补充，哪些个地方有点修订，或者我给你提供一点材料，这样就好像是不仅是一个人的侍奉，而是我们众人的侍奉。实际上讲台的上面这一个人呢不是一个人的侍奉，我常常想我自己在讲台上有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后边为我祷告今天是这个8月24号，现在是早晨11:30，今天清早我和国内通了一个电话，青岛那边有一位老年的姊妹说你病的时候我们为你进食祷告，现在也经常为你祷告， 哎呀，我就真是想到不知多少弟兄姊妹在后面用祷告拖住这个软弱的人，所以我常想在讲台上讲，不是自己一个人，也不敢说我讲的如何如何，求主怜悯我们，但也让我们真实看到我们的侍奉是个整体的侍奉啊、是全教会的侍奉，众多同工大家同心合意的侍奉，只不过讲台上的一个人啊，做真理的出口，这一次作为真理的出口释放真理，而实际上呢是有众多弟兄姊妹祷告上的这个帮助，祷告上的支持，也在这个弟兄们的这个讲道上有所补充啊，能够提到一些改进性的意见。这个除了这几点以外啊，我想着在补充的说一点，就是是不是只有使徒才讲道，在圣经里边看不出来只有使徒讲道，其实让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那里看到斯提凡刚刚做知识他就有长篇的讲道，几乎使徒行传第七章50多节啊都是斯提凡的讲道内容。相对的来说呢，主亲自带领的安德烈，亲自带领的约翰的哥哥雅各，他们的讲道倒没有那样长篇的在圣经里面记载下来。我想神的话都是很宝贵，新约圣经啊，那么每一篇都很宝贵，圣经里面特别把斯蒂凡的讲道这样记下来，我想对我们是有一种启示，不是说只有使徒讲道，像斯蒂凡这样刚刚做知识的一位一个圣徒就有这样的一篇长篇的讲道在圣经里面记下来，而且也确实是有功效啊。虽然当时斯蒂凡是被用石头打死，斯蒂凡是殉道了，但是从圣经的记载来看，保罗第一次听到恐怕他所听到的就是斯蒂凡的讲道，当然他并不是因为斯蒂凡的讲道而悔改的，是在大马色的路上圣灵的光照而悔改的，但是三天三夜他看不见东西在这个大马色那里，他那三天三夜他所想的是什么，恐怕他难免回想，即使主亲自向着显现呼召他这样的这个这样的拯救这样的拣选了保罗那三天三夜的时间，眼睛看不见也不能够做什么，在那里恐怕他免不了思想这几个基督徒为什么越逼迫人越多，为什么越逼迫人越多，保罗是参与逼迫基督徒的，他是亲眼看见斯提凡被打死的，而且他当时还挺高兴，但是呢这个斯提凡的讲道他听见了，那三天我们推想保罗可能或者说免不了要回想斯蒂凡所讲的道，所以我们看到了至少斯蒂凡作为一个刚刚做知识的这么一位弟兄有这个长篇的讲道在圣经里面记下来，所以看来不是仅仅使徒在讲道。另外腓力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从26节那里看，腓力被神呼召受圣灵的感动，他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本来很火热啊，神也很使用他，但是神的灵就是感动他让他离开那个火热的那个地方，让他到旷野去，什么地方去呢，是从耶路撒冷往加撒的路上去，在那里有一个太监正在读以赛亚书，而且呢读着不明白，这个腓力就到那里向这个太监来谈道，谈福音，传讲福音，向他一个人个别的谈道， 而那次的个别的谈到那个太监是非洲的一个大臣呢、不是一个没有地位的人，那么谈了以后他就接受了，看见前面有水，他说这里有水，我受洗又有何妨呢？腓力也不是使徒，也不是牧师，就给那个太监施洗了。那个太监是从圣经记载第一个信主以后又受了洗而进到非洲的这么一个信徒。谁结的果子？腓力。所以看来腓力他平时啊个人谈到也是有操练，斯提凡讲到平时一定也是有操练。有什么根据？耶路撒冷的教会上万人，圣经上记载说他们在殿中且在个人的家中聚会，得有多少个家庭聚会？恐怕上万人的信徒，我们想至少大有200个家庭聚会。一个家庭如果是50人，一个家庭有50人聚会，大概就得有200个家庭来聚会。所以200个家庭聚会就操练了领唱诗的人，操练了讲道的人，操练了司会主席的人，操练了在会中当中带领祷告的人。斯提凡和腓力就是素质有这样的操练，所以斯蒂凡殉道以前那样一篇有力量的讲道，在圣经里边被保留下来，记载下来了。腓力对于那么一个是非洲的那么一个太监，是一个大臣而对他个别的传道一次传道传讲福音，他就悔改了。所以看见这几个人是素质是有操练不然的话怎么会一下就这样的有这样的能力呢？那个另外百基拉和亚基拉是一对制造帐篷的夫妻，在《使徒行传》第18:24那里记载，这个亚波罗是一个很有口才、能够讲道的人，但是讲道不很完全。白基拉和亚基拉就把亚波罗请到家里边去，把神的真道给他讲解得更加清楚。你看，白基拉和亚基拉，白基拉是个姊妹，亚基拉是他的先生，是丈夫。圣经里面特别把百基拉放在前面，也看到圣经里边确实很有很值得我们深思。百基拉和亚居拉呀，这一对夫妻圣经里边讲了几次，只有少数的地方提到是百基拉是亚居拉在前面，只有少数的地方，大多数多数的地方都是提到百基拉在前，亚居拉在后。可见是百基拉这个姊妹被神使用，神也是重视的那这一对夫妻呢，他们就像那个神所使用的亚波罗亚波罗是被神重用的，被神使用的。所以这个亚波罗这个谈道把主的道理讲解得更加清楚明白，于是这个亚波罗以后他这个讲道，那么就看见一个工作的果效。另外在这个《使徒行传》第20:28那里，保罗对于以弗所的那几个长老们说保罗对那个以弗所的长老们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可见长老就是监督，监督就是长老，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做什么呢？就是让你们牧养教会，为自己谨慎，为羊群教谨慎，牧养教会。牧养教会这里边就有治理教会的长老，也有这个教导的，做教导工作的长老。这个在提摩太前书这里也能够看得很清楚那么另外还有许多的圣徒也能够讲到。在哪里能看出来？使徒行传第8:4因为斯蒂凡的这个被害，斯蒂凡殉道以后，有许多的人就门徒们分散到各地去了，使徒却是留在了耶路撒冷。 圣经上记载，除了使徒以外，那个门徒都分散到各地去了。下面又有记载说，那分散到各地的那几个门徒就分散在各地传扬福音。使徒行传八章四节那个前后啊，那个经文写得很清楚。所以啊，我们要看清楚，不是只有使徒讲道。中国有几位被神使用的传道人，王明道先生、宋尚杰博士都不是牧师，他们讲道很有能力，神使用了他们。海外的吴勇长老也是被神使用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能看到是神给谁有托付，神给谁有这样的恩赐，有这样的心啊。这个心不是要彰显自己，而是有一个谦卑的心，谦卑受教。神先教导我们，让我们从神那里有领受，然后我们再把神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谦谦卑卑的和众人分享出来，我想神一定会使用众多的弟兄姊妹。那么这个讲道的人有没有什么条件？没有。我个人这样的体会，像保罗是有学问的人，彼得和约翰圣经上说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打鱼的渔夫，但是神都使用了。但是一个讲道的人啊，传讲福音的人，特别是站在讲台上的人，一定是得有生命的。你根本没有重生，没有得救，你上讲台上讲什么？这件事情不新鲜呢。在1930年代、1940年代，我当然我是这个我自己蒙恩得救，1944年蒙恩得救，1945年我奉献，比较年轻，自己知道的很少，但是我听说过，在这个上一个世纪的初期，有一些不是清楚蒙恩得救就出来传道的。这一般的不信主的人说，这些人不是传道，这些人是吃教的，在社会上他没有出路了，跑到教会里边来。那么当时的是外国的宣道师，在中国对于中国的情况也不十分了解，语言也不很通，他们觉得到了中国去很辛苦。哎，有一个人围着他们转，觉得这个人一定是很热心的啦，一定是很爱主的啦，所以就把这个人送去上神学。其实这个人连得救都未必得救，更不要说奉献了，更不要说蒙召了啊。所以要一个讲道的人至少得有生命啊，另外也得把自己完全奉献献上，主有差派，主有感动，心有所感，这样是才能讲道。那么40年代我自己个人受半跌比较重的，就是我见到的有些个人讲是真能讲，但是从他讲台下边看他所做的，觉得自己心灵里面很受半跌，甚至有一段时间我在主面前都挣扎，我还要不要传道？我要传道的话，和这几个人怎么能够一起传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就要真实啊，我们羡慕先知讲道之能，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追求，有这样的心是宝贵的，但是也要很谦卑，也要谨慎，不要让我们讲台上所讲的，在讲台下边用自己的脚把它踢翻了。有人说，就是不仅要有讲台上的嘴，还有要讲台下边的腿。不知道这个说法清楚不清楚？讲台上的嘴就是讲台上你能讲，讲得让很动听，然后或者也去让人受感动，而且还有讲台下边的腿，就是你这个腿怎么走路，怎么行走，你的行为是怎么样。这个弟兄姊妹也真是要特别注意，你做别的侍奉，大家看的不是那么，看的不是很多， 你在厨房里边做一些这个清洁卫生工作，或者做个炒菜做分菜的这个工作，大家注意你不是那么很细致，不是很注意。但是如果你在讲台上面有侍奉，大家注意的比较多了。有一个电话我就把它停下来。刚才有一个电话这个就断了。求神带领，但愿不至于让弟兄姊妹的这个所听到的信息不至于断了。好，那就是说呀，确实我们平常做一些个事务性的工作，别人还不是很注意，但是你在讲台上一站，讲这一次，大家就看得特别清楚。不仅是在那里要评论你这个讲台上所讲的，而且免不了就要评论你所做的呀，什么生活情况怎么样等等的。所以我们实在要很战惊恐惧啊，要很谨慎自己的言行啊。就是让我们所这个在讲台上所讲的道，不至于让我们在讲台下边用自己的脚把它给踢翻了啊。所以讲道者呢，一定要有生命，要有丰盛的生命。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如果这个讲道的人没有生命，可能不可能？他虽然他没有生命，但是他讲的是福音，讲的是救恩，讲的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我们罪人而死，这个有没有可能带领一个人悔改信主呢？我说这件事情我自己不敢肯定，我不敢说，因为确实在上一个世纪40年代，我确实见到有好多的传道人看来是没有生命的啊。按他所做的一些事情看来，确实重生了没有，实在是问题。那么如果要是有人因为听到他的讲道，听到他的传讲的福音而信主的话呢，我说这样的一个人也是只能起到一个指路牌的作用，起到了一个指路碑的这么一个作用。指路牌，这个指路牌这个方向，这个指路牌这是通向 Detroit 啊，通向底特律的啊。这个指路牌这个方向往这里开是通向芝加哥的啊。人看见这个指路牌，开着汽车可以开到底特律，人看着那个指路牌，开着汽车开到芝加哥，但是那个指路牌本身烂掉在那里，他也到不了底特律，他也到不了芝加哥。所以有些若是他没有重生得救，他讲重生得救的道理，别人重生得救上了天堂，到主那里去和在主的乐园里面与主同在，别人可能这样的话，但是那个指路牌本身，他如果本身没有重生得救他虽然讲这样的道理，他自己本人也未必能够到神那里去。所以我们自己要很战惊恐惧，我们自己本身有生命，而且要有丰盛的生命，这样你所讲的才能够自然的是流露出来的啊。不仅要有丰盛的生命，而且自己要有属灵的经历。我们在讲台上讲道传讲信息，不是讲知识，不是个学术研究，不是发表论文不是到图书馆里找一些个参考书我们就可以整理出一篇讲稿来，是有你自己属灵的经历。你有自己这样的属灵的经历，你自己心灵里面受感动，你才能感动别人。好像说你比如说从底特律你开汽车，你到波士顿，到 Providence 到 Massachusetts， 你开着车到那里去，你去过一次两次几次，你有过这样的经历， 你再告诉别人怎么样去，那别人就听得很真切，也觉得很得帮助。你如果你自己本身没有去过，你就是指着地图，你对人说从地图上这么走就可以到华盛顿，到波士顿，从地图上这么走可以到 Providence， 你从地图上是走就可以到那个地方，人家听着模模糊糊，你能够指着地图看，我也能够按着地图看，你自己没有亲身的经历，没有亲自走过这一条路，那对别人的帮助也不是很多啊。因为我们的这个讲道的人自己要有属灵的经历，再有呢是有自己有切身的感动，我是受感而讲啊，自己有了感动才能感动别人，你自己本身都不受感动，你怎么能感动别人？你这个讲到的内容信息经文啊，你就是口才再好再高，别人听着可能很有兴趣，哎呀很有意思，哎呀觉得这个是很欣赏你的口才，但是他灵里不动，心灵里边没有供应，得不到供应。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啊，自己有切身的感动，神的这句话深深的感动了我，你再把这句话拿出来也很容易感动别人啊。圣经上某一个道理某一个教导，哎呀我真是读到这个地方或者听到别人所讲的很受感动，那就觉得一定要和别人分享，你在这么一个强烈的感动之下才能够感动别人，不然的话就是无病呻吟呢，那样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再有切记一点，我们那个讲道的人在讲台上的人千万不要个人表演，确实这不是个人表演的事，这一场的这个讲道，这一次的聚会啊，这一场的这个这样的这个事工，或者是个布道会，或者是个奋兴会，你在讲台上讲的是你是一个人在那里讲，有多少人为这个聚会祷告，有多少人做布置的工作，多少人做招待的工作，多少人做约请人的工作，多少人在那里做其他的一些这个饮食啊，或者是饭食啊，厨房啊，看顾幼儿啊，做这个音响的设备等等的，做这许多的工作，多少弟兄姊妹，你觉得我在讲台上的个人表演可能要失败，求主怜悯我们，也求主的宝血遮盖我们啊！但愿我们不是到那里去个人展示自己的才华啊！我讲的是天花乱坠啊，娓娓动听，这样呢，好像是让人对我有所称赞。求主的宝血遮盖我们，因为我们隐藏在主的宝血之下，常常的想念、纪念那许多默默侍奉的一些个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的一些个弟兄姊妹，那就荣耀归给神啊！若是有奖赏，那许多默默的侍奉的弟兄姊妹，那许多同工，可能他们得的奖赏也许高过了我们。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才知道，千万不要孤芳自赏啊！啊，我说的重要一些啊。我们弟兄姊妹大家共同的探讨，这个也确实要不是仅仅是口才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啊。我曾经见过有一个姊妹和一个姊妹谈话呢，谈起话来那个姊妹说，她说我的丈夫我的先生最适宜做传道了。我说怎么你的丈夫适宜做传道呢？她说我那个丈夫特别能白活啊，用这个口语普通话就是来说就白话，白话就是特别能讲啊，滔滔不绝。那个姊妹说你看我们家里要来几个客人呢，在一起谈话的时候，你听吧，就是我的先生在那儿白话起来没有完，讲起来没有完，滔滔不绝。他说他最适宜做传道了。我说恐怕未必啊，不是能讲 能说，这样就可以做传道。其实我们要传道得有道可传，得有生命的流露啊，得有属灵的经历。我也见到有一个传道人是确实是有口才，也能讲，但是后来其实就看见了这个人的结果很不好啊。也听见人说有一个人就学宋尚杰博士讲道，那简直就是他学的是惟妙惟肖啊。那个人呢本来就是个演电影的人，我告诉大家也这个人也没有关系，他的名字我不说了啊。他原来是个演电影的，后来就是悔改信主了，他就到处讲道，完全是就学宋尚杰博士的那个样子。但是后来结果也是不是很好，求主怜悯我们，也让我们有所警醒，也有所警戒。想着顺便呢再补充的再说一点，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要侍奉神呢，特别是在教导上侍奉神。当然这个教导有台下的教导，教导也有台上的教导，就是对别人的帮助。那么在灵里的供应别人，让人家灵里头满足得以吃饱啊，解决人家灵里边的饥渴，这样的话呀，我们真得像五饼二鱼一样，在神面前经过多少次的对付，神对我们的破碎，其实使得我们自己的旧造旧人经过神的光照，在神面前的对付破碎，好像五饼二鱼，如果不放在主的手里边还是五饼二鱼，放在主的手里边，主向天祝谢了，把它掰开就有用了。有一点我看到的是很受感动，也是受神的教导。主耶稣基督拿起饼来向天祝谢了，拿五饼二鱼向天祝谢了，把它是掰开破碎了。我看见有一个电影，那个电影要是也是好像就是反映主耶稣基督拿五饼二鱼向天祝谢了，给5000人吃饱，祝谢了以后那个饼就大了，那个鱼就大了。我说这个弄错了，圣经上没有提说主耶稣基督祝谢完了以后那个饼就变大了，鱼就变大了，不是那样子。我们不要想我们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边主就让我们变大了，不是，而是把自己破碎了。不能说我这个饼这条鱼交在主的手里边，主向天祝谢了以后我这个饼大得不得了，我这个饼就能让几千人吃饱，你这个饼让几千人吃饱的话，那不把主耶稣基督都给遮起来了，人就只看见这个饼看不见主了。求主怜悯我们，也光照我们啊！我们是在主的手里边才能够被主所用，是破碎了以后掰开，被主掰开破碎了才能够满足别人的需要。有一次我读圣经读到这个地方，我就想到五个饼两条鱼怎么能让5000人吃饱，破碎多少次，破碎一次两次不能让5000人吃饱，破碎10次8次也不能让5000人吃�饱，甚至于破碎100次也不能让5000人吃饱，大概得破碎几千次。在神的手里边，在主的手里边，祝谢了以后主掰开破碎，破碎几千次才能让几千人吃饱。你不然的话两个人吃一个，三个人五个人吃那么一块啊，你咬一口我咬一口吗？是主耶稣基督把饼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 要如果不破碎，不掰开，不破碎，怎么能地里种人呢？求主怜悯我们，也光照我们啊！我们要把自己放在主的手里边，要受到对付的啊！神要造就我们，要使用我们，是可能要破碎我们。但愿神让我们在地上的东西被破碎，在主的手里边被建立啊，让我们能够满足更多的人的需要。求神怜悯我们，也给我们力量。我们要满足听众的需要，满足弟兄姊妹灵里边的需要，让灵弟兄姊妹灵里边的这个饥渴得以解决。我们在讲台上讲不能讲营养学，我们人身体需要哪些个营养，需要哪些个元素啊，哪些个蔬菜含着什么成分啊，这个面粉里头啊，这个淀粉的这个分量是多少，怎么样，米的成分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些个东西怎么搭配我们就可以吃得好，你们回去自己做饭去吧。不是讲营养学，不是讲啊这许多的这个饭食应当怎么样的搭配，而是让弟兄姊妹灵里面的饥渴得以满足。怎么解决人的饥渴？你得拿出食物来，你拿出让人可吃的东西。所以我们一次的讲到是要解决弟兄姊妹灵里面的需要，解决弟兄姊妹灵里面的饥渴，让饥渴的心灵可以得到饱足。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呢，求助怜悯呢，靠着知识饱足不了人，靠着一些个参考书籍知识，我不说那些个不重要，那些有它的用处，要是没有圣灵的同工，不是在灵里面给人的有供应，就跟讲营养学是一样的，跟人家讲学术那是一样的，头脑很大啊，头脑很好像很大，但是照样那个胃口里头还是不得饱足，体力还是很弱，因为没有什么可以供应这个啊自己这个成长所需要的。求主怜悯我们啊，求主给我们自己有这样侍奉的一颗心，更是给我们有追求的这样一颗心，让我们多有属灵的经历，在主的面前多被神破碎，也多被神建造，有这样的一些属灵的经历，让我们真是变成了五饼二鱼那样，放在主的手里，主破碎我们，满足众人的需要。谢谢天父。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主让你的孩子今天还有这样的一点体力，和众多弟兄姊妹一同在这里诉说我们应当如何的侍奉。主啊，你孩子自己的软弱语言不够的地方，求主补满这许多的缺陷。主啊，若是孩子有些个话语是越过了你的界限，主但愿主的宝血遮盖涂抹在弟兄姊妹的心灵里边，就一无所有。若是从主那里来的话语，就求主让我们众多弟兄姊妹同被一灵所感，在你的光照之下，让我们能够共同的继续的有更多的寻求。谢谢天父，求主兴起更多的爱主的弟兄姊妹，兴起更多肯于侍奉主的弟兄姊妹，也求主在弟兄姊妹当中做拣选呼召的工作。主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主能够爱慕先知讲道，愿意有所侍奉，因此就对自己有更多的要求，不仅是在讲道的准备上有要求，在日常的生活行为属灵的路程上也对自己有要求。谢谢天父，你要复兴你自己的教会，要复兴我们众人，兴起更多的人来能够传讲你自己的话语。谢谢天父，求主恩待众多弟兄姊妹。 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你们好，我稍微休息了一下，现在想着和弟兄姊妹再一同分享我们的第一讲，就是讲义的第三页，第一讲讲台侍奉与教会事工，我想有的只读一下就行了。这里头一共是六段，一二三四五六，六段啊。我这个段就是好像是分解号，那个 section one section two 是这样。那个第一段呢是教会的事工，在第三页的第二行，教会的事工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呢，第一有明显的属灵的工作，明显的属灵的工作大家能看得见的，像什么呢？第一聚会讲道，第二文字报道，第三团契活动，第四关怀看访，第五祷告守望，第六互相的劝慰，第七查经布道，第八灵修唱诗，第九交通见证，第十家庭交谊，第十一拆船短宣，第十二其他的施工等等，这是明显的属灵的工作。但是第二一方面呢，还有些个属灵的事务性的工作，看起来是做事，实际上也是灵工。我们在神家里边，就是像劳伦斯所说的，在地上捡起棵草来，为主的缘故，为神的名捡起棵草来，这也是侍奉，在神的眼中看来是宝贵的。我见到有些个弟兄姊妹在聚会的地方，看到那里这个地上有一个这个纸屑，就是好像一个废纸条在那里，哎，他从那里就是捡起来了，然后把它丢到那个垃圾箱垃圾袋里边。我觉得这个弟兄做的这一点是为主所做的，这颗心神照样悦纳，这也是侍奉。所以有些个事务性的工作也是属灵的工作，在神的眼中看也是很宝贵的。比如说这里的用也是分成了十二小点，第一行政管理，第二财务收支，第三采购保管，第四照顾幼儿，第五准备饭食，第六整理会堂，第七环境清扫，第八图书音响，第九房屋修缮，第十设备装饰，第十一紧急性的事务，突发性的几个事件，第十二其他的施工等等的。这些好像看起来都是事务上的事儿，但是这也是属灵的工作啊。这是教会的施工，当然还有其他方面了。第二一段就是教会和聚会的关系，也是给大家读一读就算了。这里头一共有六点。第一点，教会应当多有聚会。圣经是说不要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了的人啊。你看那个使徒时代，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是天天在殿中且在家中聚会，这聚会很多。若是能行多有几个聚会，弟兄姊妹聚集交通关怀帮助，这是一个火热的表现，也是一个施工发展的一个这个必经的一个渠道，一个啊一个过程。所以教会呢应当尽可能的多有聚会。有的地方一个礼拜就一次，是不是少了一点？一个礼拜除了主日崇拜以外，还有祷告的聚会，或者还有团体的活动、家庭的聚会等等。第一，教会应当都有聚会。第二一点，这个聚会的人数常会影响会众的心态。你这个查经班原来有二十人，查来查去剩了十五个，再过一段时间那只有十个左右，再有就是三五个人，这个就会影响会众的心态。你这个聚会人数越来越多，大家看见就非常的喜乐啊，灵里面也受激励，所以这个人都是人啊。聚会的这个人数多少会影响会众的心态，一看教会坐满了人了，这个教会的聚会的这个地方坐满了人了，加上椅子加上凳子， 还不够，这个对大家是一种激励。第三一点，教会不仅仅是聚会，聚会往往是一个人讲，几个人听，或者是在一个比较特殊的聚会当中，几个人讲，但是还是多数人听。这个像这样的聚会，这个不是教会。第四一点，教会的增长呢，需要多方面的工作，就像刚才上面我们所说的，有明显的属灵的工作，有些个隐而为现的，是弟兄姊妹暗暗做的一些事务性的工作，这是全面的。第五一点，不能够突出聚会，忽略了其他的教会事工，除了聚会就是聚会，聚会以外探访也没有，看望也没有，关怀也没有，对弟兄姊妹的病痛也不管啊，等等的其他的，还有一些个文字性的或者是音响设备等等的这一方面的，不能仅只是突出聚会，别的事工没有。第六，也不能够轻视聚会，漠不关心教会的兴衰。聚会的人数多少，往往标志着这个教会的兴衰，所以这个看要看的全面，我们体会也要体会的全面。因为教会啊，不是房子，我记得和有些弟兄姊妹说过啊，房子是教会的弟兄姊妹聚会的地方，这个房子为信主的人所用，这个地方就是教会所用的一个聚会的地方。如果这个房子不为聚会的人所用，比如说信主的人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需要换另外的一个地方聚会，那么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那么就在那个地方聚会了，原来的那个房子呢，那就不是一个教会聚会的地方。所以房屋不是教会，所以我常听见有人这种不太正确的说法，说某某教会啊，哎呀，他们人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弟兄姊妹觉得那个地方不够用了，他们就又买了一个教会，哈哈，就他们说他们又买了一个教会。人哪能用钱买教会啊，只能说弟兄姊妹很热心，人数也很多，大家奉献也很热诚，就又买了另外一个大的聚会的房子，买了个房子在那里聚会。有人说那个原来的那个教会啊，哎呀，现在改了，现在成了工厂了。教会哪能改成工厂，教会聚会的那个房子改成工厂。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节和二节那里说啊，保罗写信给在哥林多的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圣徒是教会。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信徒，神的儿女啊，在一起，这就是教会，这是神的家啊。那么教会呢有聚会，但是聚会仅仅聚会还不能成为教会，至少构不成教会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用聚会来代替教会整体的工作。换句话就是说啊，不能是光聚会，在那里光听人讲道，这个就是教会了。在讲道以外，还有台下很多的工作，就像上面我们第一段所说的教会的事工是很多了。好，我们下边看第三段第四页第一行，第三段聚会和讲道，只说两点。第一点，聚会是整体的侍奉啊，聚会是整体的侍奉和活动，所以聚会不能说是仅仅就是少数的几个人在那里带领，那么至少会众有参与，也应当为聚会祷告。这是聚会和这个教会这个不同啊。但是第二一点呢，就看到这个讲道在聚会当中常常被人重视，所以我们要弟兄姊妹有羡慕先知讲道，这是实在是可喜的事情，这也是在聚会当中不可缺少的。所以讲到在聚会当中常常被人重视也挺重要。 就往往有人说，哎呀，那个聚会讲道很好，所以我们就去参加那个聚会。有人说那个聚会，就不大愿意去了。不大愿意去的原因是因为那里讲道听着没有意思，所以我们这个台上讲道的人也很有关系，关系到这个聚会，也是进而就关系到整个的教会的兴旺。好，下面这个第四段讲到的含义，我想也只念一下就是了。第四段讲到的含义就是我们讲义的第四页的第四行，讲到的含义，圣经上怎么记述的呢？记述了，我找了两处经文，一处就是传讲生命的真道，这是使徒行传5章20节说的。第二就是宣扬基督的美德，这是彼得前书2章9节说的。那我们讲到什么意思？讲到就是传讲生命之道。讲到什么意思？就是宣扬基督的救恩，是这样。还有些个近义的用语，有人说讲道就是宣道，有人说讲道是正道，有人说是分享，有人说传道，还有人说说教，也有的地方这样说，传讲信息，这是对于讲道不同的说法就是了。第五段对于讲道的这个体认，我们应当有所认识，分成了这么两方面来讲，第四页第五段讲道的体认中间了，第四页中间第五段讲道的体认，这里分成这个两方面来讲。第一方面，不要误解走偏了，这里头有几点说明，这三小点。第一，讲道不是展示才华，不是说明自己我有什么讲道的这个才能。第二，讲道也不能够只讲知识，不能够只讲这些个圣经上的理论。第三，讲道不能够个人在这里表演，实际上在讲台下面讲台以外有多少弟兄姊妹做了隐藏的工作，所以不能够误解走偏了，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必须正确的理会这个讲道是什么呢？第一，讲道必须有道可讲，这个在序论里边我多讲了几句，也就是这方面这几个问题了。这个讲道必须有道可讲，讲道者必须有丰盛的生命。第二，讲道者必须有属灵的经历。倒数第二行，第四页倒数第二行，讲道呢应当是生命的流露。在这一点下边有两点说明。第一，这个讲道啊不是勉强挤出来的，好像你不挤就出不来，非得挤出来，好像那个牛奶厂的工人要在那个牛奶要往外挤那个牛奶，非得挤才挤出来。讲道不是挤出来的，第二小点说，而是自然的流露，是流露出来的。生命丰满，甚至于及时讲道就能够有道可讲。其实啊，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就没有防备，在一个聚会当中临时说请某某人给我们分享一点吧，有一点点分享，及时的这种讲道能够也在主面前有个短的祷告，就有道可讲，是自然的流露，那就好了。这是第四页，我们看第五页。第五页第三小点，第一行第三小点，讲道也是真道的互感，互相的感应。这里头又分成了四个小点。第一小点是自己先有所感，讲道是真道的互感。第一点呢是自己讲道的人先有所感。第二点，然后感动会众。第三小点说，不是自感自赏。真正的讲道的成功的这个讲道，第四一点是，而是互感互享。 有经验的弟兄姊妹大概能够有这样的感觉，你这个信息，你这个讲道，或者主日学的讲课，或者家庭当中家庭聚会当中的分享，或者团体里边啊，你的分享，你的这个讲道，你的这个见证，你感觉到下边弟兄姊妹有回应，不是你自己在那儿讲的，在那里孤芳自赏，你就感觉到你讲出来的下面会众有这个感应，你有感动，会众弟兄姊妹也有感动，是互相的感动。不知道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经历没有？往往下边弟兄姊妹他的那个感动，就是一个面部的表情，就是擦一擦眼泪，让你也受感动。啊，弟兄姊妹如果经历多了，就可能见到这样啊。甚至有些就讲着讲着，弟兄姊妹在那里很敬虔的，闭上眼睛，低下头来，是默默的在神那里祷告。那就是说，对你的讲道有一种感应，这个感应它返回来，使得我们讲道的人也受感动。所以这个讲道的成功的讲道是互感互想，彼此都互相感动，互相都有分享啊。这是第三点，第五页的第四点，就是第四行了。第五页的第四行，讲道更是灵命上的供应。这个我以前说了，不是这个宣讲营养学说，乃是分享生命的粮食。我们讲道是供应弟兄姊妹生命的玛拿，属灵的玛拿，生命的粮食。好，下边看第六段呢，讲道法的作用。这一点下边有一二三四四点来说明讲道法的作用。第一点，对讲道法的误解。第一个误解就是不学讲道法我也能讲道，我没看过讲道法的书，我也没有听过讲道法的课，我也照样的能够讲道，能够宣道。我也讲了组织学了，我在团契当中也有分享了，弟兄姊妹反应也不错嘛，可以根本不学讲道法，这是第一个误解。第二误解就是觉得我学了讲道法以后，这回可就有了这个啊，有了条理可循了。学了讲道法以后，我就能够讲道了，就能够感动贵重了。这也是另外的一个偏向，一个误解。那下边括号刻起来，第三一小点。我个人的体会啊，和弟兄姊妹分享，各种讲道法都不是金科玉律，包括咱们这个讲义，每一本讲道法，每一本书籍，都是他个人的体会啊，和大家商量探讨的这么一个线索，一个开端。我这个讲道法讲的就是金科玉律，绝对不是。各种讲道法都不是金科玉律，毫不能更改，一点不能违反，绝不是这样。第四一小点呢，就是学过了讲道法也绝不能消诸事履。讲道法是这样说的啊，好像这个鞋小了一点，把自己的脚砍掉一块好穿鞋，消诸事履绝不能这样子。所以讲道法呢，不能对我们是一个约束。第二一点，对讲道法的正视，在第五页的中间这个地方，对于讲道法的正视，是第二点。在第六段里边，讲道法的作用，第六段里的第二点，对于讲道法的正视，在第五页的中间。这里得提到四小点。第一小点，任何的讲道者都受他人讲道法的影响。你没学讲道法，没看过讲道法的书，你为什么能够讲道？你听过别人讲道， 所以你受了别人的影响，也许有好的影响，也许是坏的影响，也许是正面的影响，也许是负面的影响。你是肯定你听过别人讲到你才讲，一个人不可能说我任何的道没有听过，我上来我就讲到，这个可能性很小啊。所以任何的讲道者都受他人讲道法的影响，你有意无意不知不觉当中已经受到别人的影响了，或者影响的多，或者影响的少，或者是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或者对你是有启发性的，或者是对你有误导性的，把你带到错路上去了啊，或者是对你有启发性的，带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讲道的方法上来。所以任何的讲道者都受别人讲道法的影响。第二一点，任何的讲道法都不是他人讲道时的枷锁。还有我这个讲道法就像上面说的是金科玉律，结果呢成了别人的一个锁链，成了枷锁了，成了一个夹板了，成了一个轭了，不能这样子，而得让人运用自如。第三一小点，每一个讲道者都有自己具备的基础。你多多少少在会众当中说过话吧，多多少少在家庭聚会或者是团体当中或者是小组当中你有过发言吧，其实那个就已经使用了讲道法了，已经你有意无意的运用了讲道法，或者是运用的好，或者运用的不好，或者是正确的方法，或者是错误的方法，反正你已经有了基础了。所以每一个讲道者都有自己已经具备的那个基础，甚至于自己都有体会，哪一个讲道，哪一次的分享是成功的，哪一次的分享，哎呀，很失败，不够成功。我想弟兄姊妹在组织学讲课，在团体当中这个短讲，甚至于做司会主席，甚至于领唱诗，自己都会体会到哪一次是感谢主，有神的同在看见圣灵的工作，自己受造就，会众也得益处，自己会有这个感受。哪一次的这个短讲，哪一次的见证分享，哎呀，我没有想到讲成这样，自己也不得益处，会众恐怕觉得白耽误时间，自己一定有这样的一种体会认识。这是第三一小点。第四一小点，各个讲道人都在更新使用过的方法，你过去自己使用的方法，下次讲道的时候有意无意的你要加以更新，也许你根本没有意识到但是在那里就已经在更新使用过的方法了。所以当然我们呢是对于讲道法有所学习有体会，但是讲道法不是我们的枷锁，而是让我们呢能够采用适合于自己原来有的那个讲道的那个方法的基础，而又有提高，而又有提炼，这样就好了。所以背这个第三，下边是第三点，就是等于就是第五页的倒数第四行，第五页的倒数第四行第三点，对于讲道法的运用，这里又有两个小点。对于讲道法的运用，第一，讲道者应当尽力供给会众灵里的需要。你所讲的是弟兄姊妹灵里边的需要，按照圣灵的感动，正好这是大家所需要的，应当是这样。第二小点，第二小点，讲道法可以帮助讲员摆出丰盛的灵宴。